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这里聚集，来思想他的话语。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一同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求主你怜悯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与不义，求你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有你的爱还有力量来回应主你的恩典。也求你这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放下任何的思虑忧虑，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忧虑都卸在主你的手中。也愿主你自己来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全我们心中所想需要的。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在当中掌权，让这一切能够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呢，假如昨天我们还有印象的话，不晓得谁知道昨天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特别日子，但是对日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战败日哈。战败日，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宣布投降，而且是无条件投降啊！因为经过了那两个原子弹之后，所以当然我们有些人在庆祝啦，韩国人他们在那里跳舞庆祝哈。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战胜或者是战败，其实战争呢就是很惨痛啊，特别是由一群的这些极端分子，他们在国会里面就是通过这样的议案哈，来对中国还有东南亚国家发动战争。所以真的是我看到那些纪录片，中国的纪录片，那个档案的那个记录很多的，所以给我看到哇，真的是以前真的是很惨。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和平的时代，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有饭吃，有工作做，有地方住，真的是神的恩典怜悯。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里面会这样的惨痛啊！而且这样的一个惨痛带给千万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惨痛，竟然只是由于少数分子在国会里面影响到整个国会，然后由整个国会影响到整个日本人民，你可以想象吗？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的思想可以影响，所以其他的人造成许多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神的话语是帮助来建立，来爱其他的人，来饶恕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上一回我们看见神的国，虽然基督徒面对到逼迫，面对到这些残害，但是呢，基督徒呢，我们相信神的儿女呢，我们都知道神要我们去爱你的敌人，要我们去原谅，让我们呢去饶恕，让我们呢去以爱来胜恶，以善来胜恶。这样呢，就这些不会就这样冤冤相报下去。所以我们看见，这真是一个我们呢所可以来学习，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哈，在人的心中。所以神的国呢，不是只是限于一个建筑物，或者不是只是限于一个地方，但是呢，神的国呢是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呢，当人我们看见，当福音继续的广传下去的时候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十八章之后到完呢，就记载了，当然有记载这两个人物哈，这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叫做西门啊，行邪术的西门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太监埃提安伯的这个太监啊，他是一个大官哈，在非洲那做一个大官，他是来耶路撒冷呢来守节。那么他回家的路程当中呢，遇到这个腓力呢来向他传福音。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讲题，为什么我说是道正心也正呢？因为这两个人物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从西门呢，他遇见了真道哈，但是呢，比这个 使徒告诉他说呢，你呢却心不正，你的人在神的面前，神的道面前呢心不正。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太监呢，他虽然是外邦人，他虽然是不是了解圣经啊，不是很了解，但是他有一个很正确的心，他愿意去寻求，但是他没有那个机会能够明白圣经的话。所以呢，一旦这个道理经过证明，经过证实之后呢，他以正确的心来回应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功效，就是使到他呢能够悔改信主认识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人的心嘛，最主要就是人的心。这个人的心呢，假如有一个，其实是讲到圣经里面的主要的原则，就是爱神与爱人。当人的心回到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神的话语的引导的时候，正确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正确的来回应神对我们的这个旨意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很正确的爱心，但是呢，如果我们遇到的是不正确的教导的话呢，这样的爱心呢也变成是滥用啊，变成滥用的爱心。所以呢，我们知道很重要的就是有正确的教导。那么我们先看的就是那个太监，因为我比较多感受的是在西门哈，那些邪术师。我们倒过来看，我们看后面的那下半部啊，就是这个太监呢，他是怎么样来领受到神的话语呢？我们看见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啊，神带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步骤的时候呢，都有他的旨意存在，都有他的时间上的安排。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不经意的就错过，或者是不经意的就走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些不经意或者是在很冲动的情况下做成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其实这些等等呢，都有神的这个时间的上面的安排哈。我们没有去注意。我们看见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第26节呢，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呢是旷野。那么很奇怪啊，当你传福音你觉得为什么叫我无缘无故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但是腓力呢，他就顺从神的这个引导啊，就是到了一个那个很少人烟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刚好就是有不料啊，就是有一个不料啊，甚至想不到啊，其实呢都有神的这个安排。有一个埃提阿伯的这个人，是有大权的太监，他是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的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什么呢？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碰到腓力，而他在那个时候回家的路程当中，他念的是什么？正好就是念以赛亚书，正好就是讲到那位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位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是遭遇到这样大的这个拒绝，被拒绝被迫害。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借着这样的寻求呢，腓力呢就从这一段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来解释啊，在30节说，腓力就跑到那太监那里去，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然后腓力呢，就从这一段经文呢，就对他传讲耶稣，因为这段经文呢，就是指向 耶稣说的。当然从我们这个时代来看，我们就觉得啊，很容易很明白啊，因为以前都听过。但是我们要想到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完全没有听过弥赛亚，也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事。他就读这一段经文，当然就耶腓力跟他解释的时候，刚好呢就让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呢，来完成他救人类的这个旨意。而呢整本这个圣经呢，也就是指向呢耶稣基督，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啊，关系大家都很熟悉哈、哦，在中国要靠关系啊，对不对？靠关系，要做事要靠关系，要读书要靠关系。但是呢，这些都是跟人的关系哈，所成就的，也就是人所能够达到的这成就。但是呢，更重要的关系呢是什么呢？跟上帝，那个才是更紧要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整本圣经就是要我们呢回到上帝面前，借着耶稣基督啊，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很重要的教导。因为呢，在其他的地方呢，都会告诉你啊，做好心就好了。哎呀，我们不要杀人放火，我们不要去犯罪啊，我们不要去犯法，我们只要奉公守法就好了，心肠好就好。但是呢，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回到耶稣那里去，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因为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儿子呢，为我们的罪舍己，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将我们从我们的罪的这个捆绑还有罪的这个刑罚里面呢拯救出来。这个就是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也希望我们呢一生一世都记得呢，这就是整本福音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因为就是要我们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就不是最重要，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话，那个就我们就跟其他人的关系就好。通常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其实是反映出什么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爱人。当我们不爱人的时候呢，其实就反映出我们其实不爱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就是道正心也正哈，这个就是这个太监。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西门哈，我对这个西门比较多的感触啊，所以我就放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来思想。因为西门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让我们看见，虽然福音在那个时代传了许多的人来明白来相信，但是也有的人不明白，也不相信，也会照自己的这个观念自己的想法呢来认识来要求。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九节那里去，就是上一回呢我们有看过的，但是我没有太多的这个强调这个重点啊。但是这个第九节那里说呢，有一个人的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所以我们注意这个人，第一，他是在那个城里面行邪术，而且是妄自尊大哈。第二点呢，就是无论大小呢都听从他，并且呢把他当成呢是神的大能者。第三点呢，就是他在那个城里面呢用了邪术很久，所以相当的一段的地位。但是你会发觉到呢，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哈，他这样有名声，又有这个威望啊，又有这个很多人的尊重哈，因为以为他是神的大能者，就连这样一个很有这个拥有这个很久名望很久的，他其实本身呢，他也渴望看见什么呢？也渴望看见使徒们所行的这个神迹奇事，是因为比他更加的大嘛，他们所行的比他更加的多。所以你会看见 在第十二节说，极至啊，他们信的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都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也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安守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都受了圣灵。我们注意看这一段经文，西门看见使徒安守，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所以他看见呢，其实你会发觉这样大的一个有威望的人，他看见使徒所行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他也是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彼得呢很直截了当就说什么呢，在第二十节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想假如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啊，在彼得的面前，当时有两一对夫妇嘛，就是这个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啊，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在这个使徒的面前，彼得的面前，他们把这个银呢，把他的田地家产都卖了啊，田地都卖了，然后呢，他们把这个价银拿到彼得的面前的时候，啊，他们私自留下一份啊，然后讲跟彼得说，这些都是全部我们卖的。结果呢，那两个夫妇呢，这对夫妇呢，就马上扑倒死在彼得的面前。他们遭遇到这样大的什么？但是这个西门呢，却没有在那个时候马上遭遇到审判哦。你会发觉到这一点有一点奇怪哦。但是彼得呢，他很清楚的警告说：“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啊，所以他因为他认为呢，这个是用钱可以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他说在二十节说，你在这道呢是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啊，虽然他可以受洗哦，虽然他也信了哦，到底他信的是什么呢？他怎么样的信呢？他所信的，他的信息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呢？其实圣经没有形容啊，但是我们从他所讲的话，他所有的这些举动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呢，其实他还是不认识主。假如他认识主的话，他的心就正，但是他不认识主，所以他的心不正。但是你看到有一点，就是他有一颗什么呢？愿意悔改的心啊，他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他最彼得就给他这个机会说，在二十节说，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哦，所以他彼得知道他有这个心呢，愿意来悔改。他因为他很害怕，哦，祈求主，但或者他的心里面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因为呢，他现在在苦胆之中。为什么他这样的有已经放弃了他过去的，他已经相信了主了，为什么他还在这个苦胆之中，还是被这个罪恶捆绑？他到底的罪恶，他到底的这苦胆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相信也许哦，就是他心中的那个什么，他已经很有名望了吧，他心中想要拥有的这个更大的这个权柄啊，更大的能力啊，来什么呢？其实来荣耀自己，其实荣耀自己哦，这个就是其实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点哈，为什么他就是要用钱去买嘛？他以为这个恩赐可以用钱可以得到， 但是呢，你看见呢，他其实整个动机呢，我们可以猜，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他很大的动机呢，其实就是来荣耀自己，因为他所能够行邪术，他很有名望，但是他信主，他受洗，然后他看见有更大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他还想得到这个更大的能力。当然，我们相信呢，其实我们人本身呢，其实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能力哈，因为耶稣基督呢，他曾经呢教导他的门徒呢，要什么呢？回转向小孩啊，在马太福音18:2-5啊，因为这是一个属于神儿女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成长的时候呢，我们被各样的这种期望呢所什么呢覆盖，或者是被各样的欲望的所缠绕，所以呢变成呢我们很难呢表现出我们真实的这个依靠，真能够对神的依靠的态度啊。其实呢我们在观察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就应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经验哈，你还记得你以前在小的时候是什么经验？但是我记得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在我小的时候，差不多10岁的时候啦，有一个我爸爸有一个朋友来做晚上来跟他谈话，谈了很长的时间，甚至我们睡了他都还没走，还继续谈啊。然后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爸爸不是一个交友广阔的人，他是一个很沉闷、很沉默、很内向，不会有很多朋友的。但是这个朋友一来了，就跟他谈了很多话，所以变成我的妈妈跟我们就受影响。哇，说这个朋友那么。我们这里叫做长气了哈，在中国呢，我不知道，可能叫做啰嗦了哈，啰嗦哈。刚才问了，没有长气这个字，没有用，在中国没有用长气，长气是广东人或者是新加坡人常用长气啊，这个很长气啊，很啰嗦哈，没了。然后他走了之后，刚不懂过了不久了，他又再来了哈。他就在我们家门口那边，然后我就在这里，然后父亲就在那钢琴那边了。然后我小的时候就不懂，我就不懂怎么形容这个朋友，我就很直截了当就啊，看到他来，我就说哦，那个很啰嗦的叔叔来了，然后就跟我的爸爸，然后我的爸爸就不懂脸要往哪摆，然后那个朋友呢，他也是不知道要怎么样摆，怎么到我在他的，我这么小我不懂啊，就是这样。然后他坐在我家没有到5分钟就走了，所以我的爸爸就责怪我，为什么你要讲人家那么啰嗦。那时候我不懂啊，因为是你们讲的很啰嗦，我就没有办法去讲他的名字，就是那个啰嗦的来了，所以就很尴尬、啊、那个时候。但是从那样的一个经验里面，让我晓得一点，就是其实成人跟小孩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小孩呢不会掩饰自己，因为他不懂得掩饰，但是成人的时候呢比较会掩饰，但比较会怎么说呢？好，但是你会看见，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其实呢，我们是应该存着一颗坦然无惧，就是没有掩饰的心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呢，当我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跟我现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开始其实还没有领受圣餐。我第一次接触圣餐的时候是没有领受圣餐，因为我信主之后，我是过了4年啊才受洗。但是我的教会是你还没有受洗，你不可以领圣餐，所以我 我想不到这个这么大声 OK 对不起。所以呢 我在这个很渴望能够领圣餐，为什么？因为我父亲不允许我受洗，所以我就坐在领圣餐的、弟兄姐妹的旁边呢。然后呢，我虽然没有领圣餐，但是我的心呢，其实呢，在很认真的在那里领受圣餐。但是我一信主受洗、我受洗了之后呢，反而我领圣餐的那样的热切呢，没有比我在受洗之前的那样强。为什么？因为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我记得我在第一次上台来做主席的时候，非常的战惊，不懂要说什么话，哇， 很发抖啊。然后我花了差不多整个礼拜的时间呢，都在祷告，就是求上帝怜悯保守，就是让我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带领聚会。或者是我第一次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当我一习惯了，让他上久了，能够讲久了之后呢，反而对神的那个依靠呢没有那么强。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呢怎么样呢，来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呢，很无助的来到上帝那里向他祈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点啊，西门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在第二十四节，西门说什么呢？他说，就是刚才说，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啊！但是西门就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我们看之前啊，彼得他是怎么样？跟这个西门说，二十二节说，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看见吗？彼得他是要这个西门自己来向神祷告，自己来求主赦免。但是西门呢，他却把这个责任呢推给彼得，希望呢你们来为我祷告，使你们所说的一切呢不会临到我的身上。你看到这两个的不同吗？我记得，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哦，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你知道某某人，或者是你知道某某弟兄姐妹他们的祷告神特别会垂听，所以你会请某某的弟兄或者姐妹来为你祷告。有谁有这个经验的请举手。都没有。但是我知道在我的教会呢，有一个、老姐妹，那老姐妹是我们的、开始我们教会的牧师的、太太，老牧师的太太。我们老牧师已经很早去世，然后他的太太呢还在，我们叫牧师太哈，我们叫牧师太。但是我们一群的跟从、一群的会有跟他在一起的，常常都说什么呢？常常都说为请要牧师太来为我们祷告，因为他的祷告特别灵。所以 我就、当时 我就不知道，但是后来，但是当我们明白神的话也越久，我们就越知道呢，其实我们不需要等到另外一个常被另外一个人他的祷告常被神垂听的人的祷告来为我们祷告。其实神的本意就是要我们自己向他祷告。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这个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打碎我们自己的这些自我的中心，这些束缚的时候呢，我们只要是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你不需要说啊，请啊，因为你的祷告神比较会听，我的祷告神不会听。不是，神，假如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祷告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的问题。接着那个人为什么神特别会听他的祷告呢？是因为他的生命 完全献于主。只要我们的生命完全献于主，我们的生命完全就是归主的，神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是真的。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来完全顺服主呢？这个就是我们很需要来关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对神呢就有那样的回应。我记得老牧师太呢，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老牧师太，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他经过这个丧礼 的场面，就是不是基督徒的丧礼的时候呢，他都会为那死去的死者的灵魂呢哀伤，他会哀哭，他会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是相信主的，他的丧礼现在是不是相信主的这个丧礼所举行，他知道他的灵魂呢不是到主那里，所以他心里面呢很自然就会有那个哀动，为那个灵魂失去的灵魂呢来哀哭。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中呢也需要常常看见哦。就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席圣摩，草席的席，胜利的胜，魔鬼的魔。有谁有听过的？没有人听过，好，不要紧，现在也听到了。席圣摩，就是我以前也没有注意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出生在1835年，他是出生在山西省平阳府临汾县西庄村的一个什么书香世家书香富家哈。他的父母亲是行医的，那么他是一个山西的秀才，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抽鸦片，染上鸦片瘾毒瘾，结果呢他就没了。但是呢有一次呢，因为他有这个机会来听到这个当时的从英国到中国的这个宣教是李修善李修善这个宣教是牧师来有这个写这个文章来了解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圣经的这个教导，他就开始接触圣经。然后不单是这样，他又教这个李修善中文，所以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就在无意间呢，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呢，就被圣经的话语呢吸引住了。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跪倒在神的面前呢，来悔改归向主。他悔改归向主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他呢在牧养的，他就是在这个内地会里面呢来负责其中的一个。当他看见这个有两个弟兄他们在一直在争论不休，一直在不愿意放弃的时候，他会感到什么呢？他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呢他就是在那里呢为他们哀哭。就是很伤心看到他两个弟兄在争执，所以他这样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样解决，但是他的心呢就是在那里为他们哀伤。但是因为这两个弟兄虽然他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因为他对这两个弟兄的那个哀伤那样的流泪反而这两个弟兄他们没有在争执。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某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在为那些事情 的那个负担那个爱神看重所以不是在于那个方法，是在于那个为 那样的负担，为那件事情来祷告。很多时候就这样，在我们这些解决，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你在你工作上还是在你家庭上，可能有一些事情是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呢，我们一辈子呢，我们都存着 那样的一个负担呢，来为那件事情呢，在神的面前祈求。而这就是神要我们亲近他的目的。很多时候在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有一些重担，我们在苦胆之中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让我们呢能够就好像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愿意呢回转向神，我们愿意呢靠着神，我们也愿意呢能够来完全的交托于神。愿神帮助我们，愿神继续的给我们力量来为他而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知道借着这一段话里面，很多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心中假如有什么忧愁，有什么挂虑，有什么苦胆，我们没有办法放下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将这一切的重担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你所要我们负的轭是轻的，因为是主你来为我们成全，我们不需要担那么大的担子，因为知道主你愿意来成就我们所在你面前祈求的。虽然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知道主你都在，我们都与我们同在，都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也帮助我们继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中依靠你。因为知道靠着主我们乃能够胜过这一切，因为主你已经胜过这一切。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